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早上好，起床了，尽全力拥抱阳光吧。来到早上的7:31，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二。感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早安，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主内家人，在同情频道第五空间看到大家纷纷的冒泡了啊！我们有一粒尘土，也有像一块滚石。那我也看到今天最早冒泡的有点意外啊，是莲花。
莲花早上好。
对，他是第一个冒泡的。然后他说呢，这个秋意渐凉，还有什么呢，秋意渐凉，秋雨渐凉，诶，我要找一找莲花一早呢提醒我们什么。然后他接着就说，请大家呢就注意保暖了。是的，我要在这里呢提醒在成都的听众们，我们的家人们要注意了。因为今天早上呢，果然如天气预报，在咱们的西南部那边呢就有大雨，成都暴雨啊，而且现在已经挂上了暴雨黄色预警。那么今天可能呢会有雷电，还有阵性大风，哇，风雨交加。所以请成都的朋友们，现在也许你出门就看见淋到大雨，所以请您呢出门一定要小心啊，特别是有雷电。那么其他的朋友们也要小心哦，听我们莲花的叮咛，那就是外头很冷了，秋意已经来了。
对，我们也要听清风笑的叮咛啊，是不是青青他一大早流鼻血呢？因为这个秋意渐浓的时候呢，我们秋天呢也会特别觉得干燥。那如果真的是的话呢，可能喝一些滋润一点的水吧。
嗯，好，谢谢劝慰子，劝慰子已经将了我们莲花一大早的问候呢这个重新摆上来了。我刚才脑袋宕机啊，所以就想不起来。对嘛，应该秋意渐浓，然后呢秋雨微凉。好，谢谢我们的莲花，谢谢我们的劝慰子。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灵修教会年历灵修，谢谢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呢翻开了这个教会年历，按着这个经文进度来。这个经文进度不是哪一卷圣经的经文进度，而是对不起，按着我们的教会年历的进度来灵修。接着呢教会中的瓦器，昨天讲了马丁路德，今天讲了同时代的另外一位属灵巨人。
对，就是两个都是来自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位是亨利八世，一位呢是加尔文，他们两个的角色动机都非常不一样的。待会听听万峰老师给我们讲解。
嗯，那么今天跟明天呢我们会来探讨一个问题，因为还在9月嘛，刚刚开学不久嘛，我们会探讨孩子呢他们在学校呢可能被欺凌或者说被霸凌的一些状况。上一周我们讨论厌学，我们提到他厌学或者逃学其中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呢他在学校受到欺凌了，被孤立了。那今天我们就会根据这个新闻或者说话题呢来进一步的谈一谈孩子有什么状况呢，诶，就表现出他可能在学校遇到这一方面的难处了，家长要小心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一周要查考的金句，历代志下， 就是20章17节啊，经文有点长啊，有点戏剧性的经文。好了，有带到的事情呢，赶快提上来。哎，我看
你今天漏了一个小宝贝。
对，我要去找我的小宝贝了。
我给你点时间，反正呢，今天我们一如以往的，我们都会分享健康的小知识。好，轮到你出场了，这个铃铛，请敲一下。
好，我来敲了，我来敲了。
好，健康小知识，我们说秋意浓嘛，叶落的季节离别多啊，所以呢，中医说秋天呢，我们除了要注意饮食调整一下之外呢，哎，原来我们每天早上穿的衣服都得调整一下了。
哦，好，我记得秋冬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呢穿一些比较橙色的衣服啊，橙是这个深沉的橙啊。另外呢，就是呢很喜欢呢就全身呢黑麻麻的。然后就觉得自己好酷啊。
我怎么想到我们一位熟悉的同工呢？
谁呀？
我不说。
你让
乐字在里头
哦，好，大家都知道是谁了。哎，的确啊，他好像全年、这个、
都是黑色的。
对，一年四季都是啊。但中医告诉我们秋天不应该这样。那么秋天应该怎么样呢？多穿明亮的颜色。为什么这个一到秋天我们就很容易呢这个悲秋呢？因为秋天落叶嘛，这个秋天让你感觉好像又要到年尾了嘛。这其实是人体顺应自然而生的情绪。这个河南省中医院呢，这个有一位医生呢，他就说呢，春夏的时候呢，阳光充足，我们的气血生发，我们容易感到快乐，觉得整个人呢好有活力，好有精神呢。但是到了秋天，哎，中医用一个字来形容秋天的是什么字呢？
以收为主。什么意思呢？就是适度的悲伤难过呢，有助于我们肺气收敛呢，大家呢就不必太过于担心。在中医的角度，这反而是件好事情。
对，那么研究就表明了，暖色调能够让人感受到幸福、快乐、热情这些积极向上的情绪。如果我们秋天呢，哎呀，觉得莫名的悲伤，不妨呢就穿一件颜色亮丽的衣服。所以记住了，秋天是收。收那些明亮衣服的颜色带来的暖意。
我看到第五空间呢，有的人跟我的时尚触感是很相似的
啊，
就是谁呢？谁说喜欢穿牛仔外套呢？就是莲花啦。
哦，
有机会碰个面，大家一起穿牛仔外套。
那天还要约好是吗？
对对对，
来，我们相认就是
是的，
牛仔一号跟牛仔二号啊。好，所以记住了，在秋天呢，不要再呢，特别年轻人喜欢扮酷啊，不要再买这个黑不隆冬的啦，我们呢，或者说黑压压的，我们呢就买一些呢比较亮色的衣服，在秋天还有冬天的时候穿，让我们的心情亮起来。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在喜庆中悔罪和纪念上帝。诗篇81篇1到4节：
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歌唱，向雅各的神欢呼，高唱诗歌，击打手鼓，弹奏悦耳的琴瑟。当在新月和满月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因这是为以色列所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
如果要明白今天诗篇81篇1到4节的经文呢，我们必须要先明白第三节的背景，当中提到了新月，就是指犹太人的新年，而他们的新年并不像我们在一月份的，而是在犹太历的7月份。满月 是每个月的十五日，所以呢，新年就是指七月十五日。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和三十三到四十三节就分别提到，七月一日和十五日是犹太人的吹角节和祝棚节，因此他们好像诗篇八十一篇三节提到的，要在过节的日期吹角，吹角节开始吹角，犹太百姓就进入十天的省思，预备七月十日的赎罪日。那有关的内容呢，可以参考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六到三十二节。而刚才说到的这三个节期呢，是一气呵成的，所以就解释了为什么诗篇八十一篇一到二节宣告要歌唱，向神欢呼，高唱诗歌，击打手鼓，弹奏悦耳的琴瑟，因为那是新年的日子啊。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奇怪，为什么吹角节之后不是欢庆的日子，而是赎罪和祝棚呢？那我们先解释祝棚。祝棚节共有七天，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九到四十节说，从七月十五日起，第一日为要完全安息，第八日也要完全安息，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安息是纪念神的日子。创世纪二章三节说，神赐福给第七日，将它分别为圣，因为在这日神安息了，歇了他所做一切创造的功。而祝棚呢，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利未记二十三章四十三节说，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四十年在旷野漂流，当时并没有房屋居住，而是住在棚内。因此呢，这个节期就是纪念神的带领与同行的日子。那么为什么要先省思认罪呢？以色列人要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是因为他们一再得罪了上帝，结果第一代的以色列人被罚而不得进入应许之地，全都死在旷野。就算是这样，上帝仍然在那四十年中看顾着他们，因此他们仍然要在祝棚节期间欢乐七日。上帝设立以上的三个节期呢，是要让百姓由吹角开始回顾先祖的失败，并且为自己的罪向神悔改，然后进入敬拜，以及借着祝棚去回顾这些犯罪的后果，和神不离不弃的同行与带领。为什么以色列的新年会包括赎罪日，而不是集中在欢庆呢？请回顾上帝在我的生命中的作为，我曾经跌倒过吗？上帝如何挽回同行与帮助我呢？常年期已经过了一半，它的重点是圣灵的同行与更新。就算当年以色列跌倒，但是神仍然与他们在旷野住帐篷的日子同行。同样的，今天圣灵也会住在我们生命中与我们同行。当在新月和满月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因这是为以色列所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诗篇八十一篇 3-4节。
常年期灵修，在喜庆中悔罪和纪念上帝。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9月16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将身体献上，当作火祭，
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
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
是的，这首诗歌复兴圣洁，回应了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诗篇第81篇1-4节，在喜庆中悔罪和纪念上帝。那如果光听这个题目呢，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矛盾，如何在喜庆中还要悔罪呢？还要纪念呢？
刚才我慧老师也说，这是一首圣洁的诗，诗人呼吁以色列人，我们要歌颂赐我们力量的神。诗篇也为了庆祝宗教节期月朔还有月望呢的时候，要唱起诗歌，弹奏琴瑟。我们可以想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赞美他，你是处在什么的处境当中呢？神在乎你用什么乐器吗？神在乎你的声音有多好听吗？如果我说我五音不全，我破了个音怎么办呢？神会不会不悦纳呢？当然不会的。神在乎的是你的赞美是不是由衷的，出自真诚，你的悔改是不是真诚的。特别当我们肩膀上有很多压力担子的时候呢，我们被很多事情缠累着，后面经文也说的，我们在难处当中怎么敬拜神呢？我们在满身罪的情况底下，我们怎么敬拜神呢？这些事情呢，会不会拦阻我们呢？那诗人他在经文后面说，他听见他所不明白的言语，什么言语呢？神说， 我使你的肩膀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这是神应许他的。所以呢，世界上呢，没有一件事，也没有一个人，一件事情呢，可以隔绝我们跟神的爱的。诗人，我们看到他写的诗篇，其实反过来说说，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成为一首赞美神的诗歌的，为什么不能呢？我们的信仰生命呢，也许会经历高高低低的，也许我们会犯错，感觉我没脸来到神面前祷告，我还求他帮助我，实在不配。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神会宽容我们的。只要我们由衷出自真诚的悔改，他一定会垂听祷告的。
嗯，那么谢谢小苑老师的分享。特别小苑老师呢，在重读呢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时呢，给文慧一个很深的感受。为什么呢？因为我应该有分享过啊，这个诗篇八十一篇的一到四节啊，是我很重要的，就我人生历程当中神给我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当时我要读神学院啦，要全职侍奉啦，但是呢这个心上有好多的担子啊，好多的想法，那么也因此呢这个身心灵有一些软弱。那时候呢神就是用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你当呢放下你手中的筐子，你的肩上担子得脱，因为耶和华必帮助你。当然整个过程当中我也要学习悔罪，就是呢放下自己，不再依靠自己来面对挣扎，而是呢紧紧的依靠神，因为神带领我啊走每一步。所以今天早上也是在这里呢，透过小苑老师的分享，让文慧想起自己曾经经历的，也在这里呢鼓励大伙儿，不管你今天面对什么样的挑战，神必帮助你。好，现在已经是早上的7:51了，我们要来听万峰老师跟我们讲故事了。今天呢是讲我们之前已经提醒大家两个人物，还记得哪两个人物吗？
就是亨利八世还有加尔文。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上一次呢，万峰跟你分享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还有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一次看看这个宗教改革的攻防战啊。今天呢，一定要来的是著名的加尔文大神呐、啊。那我们通常认识的加尔文呢，都是他的基督教要义啊，1536年呢、啊，什么郁金香啊，就是 tulip 啊，就是什么完全堕落啊，无条件拣选啊，有限救赎啊，不可抗拒的救恩啊，信徒永蒙保守啊，这些还有什么海德堡教理问答啊，这些三一颂啊，哆哆提拉手哆瑞咪，这些都是加尔文的。还有长老宗教会啊，中华基督教会啊，全部都是跟加尔文有关。但是今天万峰想谈谈加尔文为什么在这个宗教改革里头成功。加尔文呢是法国人，1509年到1564年的人，他是一个律师。因为呢宗教改革如果在法国这个天主教势力的大本营呢，基本上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呢加尔文就逃亡到了瑞士的日内瓦，这个是瑞士的法语区，所以呢也是他说的语言啊。那进到那里作为律师，加尔文呢当然也很擅长去辩论啊，护教啊，所以他的地位呢当时就是透过批评天主教会啊，宣称他的信仰啊，来提高的。那骂人呢，骂得好呢是很重要的，但是加尔文呢更加厉害呢，他就是插手了，就进入了那个地区的管理的那个情况，所以也成为当地的牧师啊。也因为呢他是牧师，就拥有了一些的道德上的权利了，影响了当时的瑞士的发展。 你要明白，亚文呢，他的出身不是一个神职人员，他是一个律师啊，所以呢，设定规矩都是一套又一套的。今天你就知道长老宗就是一套又一套了啊。当时呢，日内瓦呢就通过了一条1540年的教会条例，让教会呢参与在道德啊纪律上面呢管理这个城市。当时呢，教会就开始派出四个职分，一个就是牧师，牧师负责讲道还有执行圣礼，教师呢就负责指导信徒的信仰，长老呢就负责纪律的处分，执事呢就负责照顾贫困的人。那在加尔文的统治底下呢，教会呢不再由当时罗马天主教会的主教来管理，而是透过长老，就是普通人呢，他不是一个的暗牧的嘛，他是长老来负责去监督教会。由于呢，当时教会是社会的中心呢，哈，这个也牵涉了公权力，也牵涉了道德，所以表面上政府是跟教会分割的，但是当时呢，政府什么都得问教会。加尔文呢，当时就用了讲道来定义了人的纪律还有道德。他一生啊讲道超过2000次，当中呢他就透过这些讲道严格的规范什么是礼拜，什么是婚姻，什么是服装、喝酒、舞会、戏剧啊，什么是亵渎神、通奸、赌博、斗殴，那都是可以受处罚的哈。当然了，当教会开始当一个道德警察的时候呢，教会只会太严格，对不对？那干预了别人普通的娱乐、甚至他们的私德啊。但是加尔文的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把当时的日内瓦变成了一个神权政治，整座城市都改变了信仰。他也使用了他的法律跟管制的能力，制定了什么才是合规格的信仰，甚至整个城市的管理大纲。对某些人来说啊，当时的日内瓦就是新耶路撒冷啊。说完加尔文了，另一边厢呢，政教合一最有名的是什么？当然是英国的圣公会。那国教嘛哈，我们都听说过了，英国圣公会的元首呢不是教宗，而是英国国王。那第二呢，就是那个什么亨利八世啊，就是为了离婚所以才搞了个圣公会出来。其实呢，如果用今天的角度来说，英国跟欧洲的关系呢也有很多时候是纠缠不清的，特别是透过英伦海峡的这个隔绝呢，英国人有需要的时候就说我们欧洲怎么怎么，有不需要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你们欧洲人怎么怎么。所以呢，回到宗教改革的年代也是一样的，英国的法理制度是不是有他们塞尔特人的这个特质呢？是不是一定要顺服罗马天主教会呢？都有很多的争论，还有不同的特殊的例子。到了1534年呢，英国终于亨利八世呢，就是说为了离婚嘛，签署了这个至尊法案，说明英国的领袖就是英国的王师，而不是罗马。英国的主教应该效忠英国国王，而不是罗马的教宗。说到亨利八世呢，其实他真的是个国王，但是他更重要呢是他的助手，当年英国康特伯利的大主教科兰莫 Thomas Cranmer， 这是1489年到1559年的人呢。其实刚刚英国圣公会脱离罗马天主教会的时候，基本上除了老板变了，其他都一样。但是你要明白，新的思维呢，跟今天的新科技一样，过几天就传到了全球了。所以当年最新潮的思想是什么？就是马丁路德嘛，就是加尔文嘛。所以呢，当时的新的圣公会在制定了一些的基本规章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来来回回在摸索，到底我是一个新教还是一个天主教呢？有些时候我偏向这个新教某些教义，有些时候我又走回天主教某些教义，有时候只承认这个洗礼圣餐、有些时候呢就同意有圣人啊炼狱啊等等，来来回回。 他们就要去定义什么才是对的。甚至后来呢，有些皇帝或者女王当政呢，就有些是新教徒，有些是天主教徒，所以导致呢整个国家不断的来来回回转换信仰。那当时不像今天这么友善嘛，敌对很多，所以呢就也经历很多的人民的清洗啊。克兰默呢他自己也是在亨利八世死了以后呢就被称为异端他就悔过了，承认我错很多次都没用，都被人烧了最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克兰默呢就制定了一本叫公导书，就是标准的祷文，要定期为执政掌权者来祷告，同时呢也是规范了整个祷告的方向。但是万峰也跟你说，到今天这公导书呢没这么常用，但是公导书还是有点和稀泥啊。就是呢例如说他在圣餐的时候呢就会说，饼酒就成为耶稣基督的圣体宝血，又或者说，哎呀，他是纪念耶稣基督受难，到底他是变质还是他是纪念，你都说不清楚的哈。那圣公会也继承了罗马的主教制度，其实在后来的教会合一运动当中呢，圣公会呢往往都是最拦阻合一的。他们内部合一可以，但是跟外面合一呢，他们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主教就是主教嘛，我从彼得一代又一代下来的，那你另外那个教会有什么条件啊？你的教制是从哪里来呢？就很多的拦阻都是在这个圣徒传承的跟主教制的地方啊。由于呢这个圣公会四不像，又不像天主教，又不像新教，教义呢早期也是摆来摆去，所以后来呢他们开发了自己一套的神学，它叫 Via Media，就是呢中间路线。有部分的圣公会的信徒呢到今天还是这样说，我们呢不是天主教，我们呢也不是新教，我们就是圣公会。今天万峰就跟你介绍了两套政教结合的宗教改革模式，加尔文的神权统治或者圣公会的中间路线，他们都是教会里头的新的瓦器。那让我们发现信仰跟掌权都是中间有不同的可能性，而一个宗教改革的成功呢，当时在政教合一的年代呢，都是非常依赖宗教的领袖还有政治上的皇帝的能力。那你又喜欢哪一种的改革呢？在2025年上半年，万峰呢做了一个大果子，就是呢因为呢我跟爱人呢今年是谈恋爱20周年，所以呢我打算呢带他环游世界去不同的旅游。所以呢我今年上半年呢结了一个美好的家庭的果实，就是去了5次旅行。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同样了，就是呢我有果子还需继续努力，因为我的目的是今年起码去20次，短短2天也算一次嘛，对不对？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
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
我是万峰，你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期待你跟我们分享。
我们想漫游世界，看荆棘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去相信爱。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我真羡慕啊，万峰老师的结果子原来是和爱人去环游世界啊，上半年已经有五次旅行啦。
哇，怪不得常常找人代班呢，现在终于知道那个答案呢。
我知道万峰老师的结果子是拉仇恨。
对呀，
让全世界的人听到都好羡慕嫉妒然后恨。
他还想说明年，我刚才没听错，明年二十次的旅行啊。
万峰老师你自己小心一点啊，你呢存款呢就会见底了啊，然后呢你会引起众怒啊，包括文慧小燕啊，因为呢你一请假我们就要有人代班了啊。好，不过呢我也是呢为万峰老师呢哎举个大拇指说声赞。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一份心嘛，我相信他的爱人一定觉得哇好棒啊，
开心啊，好浪漫啊，
嫁对人了。
对，嫁对个旅游达人了。
不过大家请放心，万峰老师呢他也是一个时间达人，很会安排的，旅游方面呢他也是很会呢做预算的，有的时候呢穷游的也挺开心啊。好啦，那我们继续接果子啊，现在都已经九月了，现在呢是九月16号早上的8:06，有人呢刚刚冒泡，那就欢迎您呢今天找时间呢重温我们之前的灵修啊，还有呢今天万峰老师讲的亨利八世遇上加尔文，诶好像呢也提到了其他人物啊，那么对这段历史有人呢好像懂好像明白，但是呢又好像呢不是太明白，那欢迎您呢可以呢继续跟着万峰老师来认识教会历史。好啦，那诶今天呢9月16号也告诉大家是一个日子哦。
保护臭氧层国际日。
对，这是一个由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节日，那它的主旨呢就是在提高公众对保护臭氧层的认识，这个很重要。我们都知道现在天气呢这个变化莫常，那就是因为呢我们对地球呢虐待它太久了，
地球生病了病了好久了。
对，
我们这些普通人能做的是什么呢？节约能源，选择环保的产品。
对了对了，那特别呢这个节目一开场已经说了，今天的成都暴雨是真的暴雨，我们就知道呢这个秋天还暴成这样的雨啊，我们就明白地球病得不轻啊。那么说到地球病啦，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会发现有些孩子呢好像呢上学上到这个身体跟心灵都出了一些状况，你说他是生病了吗？也不是，但是就是有状况。我们今天来探讨呢校园霸凌的问题。那一份呢发表在分子精神病学上的一项研究就显示啊，这个儿时受到虐待呢会深刻影响他的认知，他的情感这种多种功能。那么被霸凌的儿童他的梭状回皮质那会更厚，这个我们知道皮质醇啊，对我们的这个情绪啊我们的精神状态都是会有影响，会影响这些儿童呢对别人面部表情以及呢其他非语言的信息的理解，所以他就会变得呢好像呢神经大条，不明白人家，好像变得很迟钝。而被孤立的孩子呢大部分呢都会在社交方面呢有危险的表现出消极的社会行为和情绪，在矛盾频发的环境中长大的儿童呢对愤怒语言的神经反应呢会增加，所以他的情绪很容易暴躁起来，就涉及到情绪处理和应激反应的大脑区域呢会被过度激活，造成了情绪认知专注力这些异常。那 我今天早上一上第五空间就看到，不知道是哪一位呢，说一早就听到他隔壁邻居在打小孩，
嗯，
那可见那个孩子的哭声喊声有多大，对不对？
对，我看到清风也说，听说香港的家长都是把孩子带到深圳再去打
啊，
这个是谣言来的，
这是谣言，绝对谣言，
绝对谣言，因为香港的家长会在家里打的，
对，在香港打小孩也不犯法的，
不用跑到深圳那么远去打，
对，
所以呢，我们今天真的要关心一下孩子们，都已经今天9月16号上了两个礼拜的课。会不会情绪上面有点波动呢？也许在学校里头受了欺凌，也许是学习的压力，所以呢，这时候呢，家长需要特别的关注。我们看一下孩子出现哪些情况，我们要注意呢？第一个，原因不明的擦伤或者淤青啊，
嗯，
玩耍的时候呢，擦伤啊、淤青也是不能够避免的，小孩玩耍嘛。但如果呢，你问他受伤的具体原因，他说啊，我不记得了，或者他的回答总是变来变去的，今天跟你说那个，明天跟你说那个的话，没有办法清楚解释那个原因呢，有可能他在学校被欺负了。
对，所以注意你们家孩子啊。那么第二呢，就是衣服、书本和电子产品呢丢失了或损坏，例如这个电子产品，我们不是有这个小朋友那个手表吗，对不对？那破坏别人的财产也是一种欺凌行为，衣服或者是其他物品被莫名其妙的撕裂，哎，还有毁坏了，或者是被偷了，不见了，这是受到欺凌的常见表现。哎，当你问你的孩子，哈，你的作业本怎么这么破啊，或者是课本怎么被不见一半了，又或者是，哎，这个手表不见了，那这个孩子呢，通常呢，给你的回应是什么？他不想谈，或者是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你就要小心了。
好像隐瞒什么了。另外那种情况呢，可能早上的时候你叫他起床，他就跟你说啊，我这里疼，那里疼啊，头疼啊，胃疼啊。我们家长呢，可能都会觉得你不想上学嘛，这些都是你的借口啊，千万不要那么快下定论呢。可能不少的学生呢，受到创伤了以后呢，他的心理原因等呢，产生身体上的不舒服，譬如头疼啊，譬如胃疼啊，譬如呕吐啊，这时候呢，家长真的要注意一下，真正生病的去鉴别一下，到底他是撒谎不想上学，还是说身体确实出现毛病了。
对，就算他是撒谎啊，你千万不要第一时间责备他，而是去了解他为什么要撒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再来一个，突然就不愿意上学了，哎，这是我们上周有提过的，他突然厌学或者是逃学。那其实有些孩子你发现呢，他原本不排斥学校哦，但是突然呢，他就表现得不愿意上学，可能是学校里出现了一些令孩子烦恼不愿意面对和处理的事情。文慧就记得我教过的一个孩子，幼小班的孩子，他呢很喜欢上主日学，每次都跟妈妈说今天是不是星期天，因为他好希望今天是星期天可以上主日学。突然有一次他不来了，之后都不来了，来了他妈妈要他进这个教室，他就一直哭一直闹。那后来他妈妈告诉我，原来他有一次呢，在主日学的时候，他比较调皮捣蛋。那么文慧呢，跟其他老师对他比较严厉一点，责备了他，然后他小小心灵就受伤了。那所以他一回到这个主日学，就想到那次的情况。那当然呢，我只是举出我自己一个例子，老师责备是很自然的。所以呢，家长要做的就是呢，要开导他。同样，他被欺凌了，我们也不要怪他。哎，为什么他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你？我们要去了解。再来一个是行为异常。
对，第五个是，如果孩子情绪特别不稳定，像是一点小事情呢，就能够引起他很激烈的反应。譬如什么，他特别黏人的，平常可能也会黏爸爸妈妈，但是最近呢就特别黏人，黏到什么程度呢？不想上学，想整天待在家里头，非常的胆小，怕人，甚至呢有什么呢？
自残，
听清楚，自我伤害的倾向，自残等等，捏自己的皮肤啊。这个时候呢，建议家长呢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了。
对，好，再来一个就是睡眠异常。那被欺凌呢是一种情感的创伤，知道自己第二天一早还要去上学，孩子就会很紧张啊，甚至难以入眠。那 或者是睡了但是频繁的醒过来，经常的做噩梦，早上醒来呢孩子看起来十分的疲惫，这个你也要注意。
嗯，好，第七个可能我们大人都会有的，就是自尊心降低。
嗯，
自尊本质上呢是我们人们重视自己的方式吧。那自尊心低的孩子们他们会怎么样呢？瞧不起自己，觉得呢我好像在家里在学校呢也没什么价值，没人爱我。这也是呢欺负他们的人所要想要达到的目的。
对，
我欺负你我就是想看到你自卑的样子嘛。
嗯，你没用，或者就是呢哎你就是呢被我们欺负的，专门来当我们受气包的啊。那这些现象如果呢出现啊，你不要说所有都出现，出现一项你就要小心了，多去了解自己的孩子。那明天呢我们会继续的探讨，如果孩子有霸凌的情况，被霸凌啊，被霸凌的情况出现，那我们做家长的或者我们做老师的该怎么办呢？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罗马书十二章十七到十八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别人对你说的话做的事从来不能够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对别人说的话做的事才能够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0，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可耶稣会不一样，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金句，
深藏在我心，免得
历代志下二十章十七节，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呐、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昨天呢我们就简单的认识了约沙法王，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下二十章的内容。这一章呢可以分为四个段落，那我们先来看前面两个部分，明天呢再分享后面两个部分。好，首先第一部分就是呢历代志下二十章的1到13节，国难临近了，约沙法和全民就是呢以色列百姓祷告投靠神。
嗯， 约沙法在这招呢遇到他人生中最大的一场危机，怎么说呢？而他回应危机的方式呢也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来学习的。首先他没有慌张，也没有靠自己硬撑，没有寻求人的帮助，而是呢选择带领全国进食祷告，我们要专心寻求神。约沙法他诚实的承认呢，我们真的没有力量去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呢，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好，但是呢我们定睛仰望你，就是仰望神呢。那约沙法在这个事情上面的他的所作所为呢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信心榜样来的。在看似呢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呢，他选择转向神呢。
是，这是第一部分啊。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就是呢历代志下20章14到21节神对约沙法祷告的回应。那15到17节呢，这段经文就记载了耶和华借着亚哈西对百姓说安慰的话，消除了全民的恐惧。这段经文呢有哪一些值得我们留意的呢？首先是15、17节的经文都出现了什么？
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等等的字句。在17节呢也有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的字句，这里呢引用了摩西对约书亚的鼓励，在约书亚记1章6节到9节用来鼓励约沙法王。神的同在呢是约沙法不用惧怕的最最重要的原因呢。
是，然后呢我们注意17节记载的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这句话呢就让我们想起出埃及记14章13到14节的经文。在那里呢摩西就鼓励以色列人过红海，让当时的约沙法有就再一次的经历过好像当年摩西带着全以色列人过红海的那样的一个信仰，再次的经历神的大能。
那么另外呢在15节的中间部分呢经文说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这句话呢也是来自以色列的传统的，因为他们把属地的征战呢看成是属神的征战，征战真正的主权呢是在哪里呢？是在神的手中的。
是，那约沙法呢选择寻求神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深深的扎根于以色列的历史传统。从出埃及过红海到进应许之地，神一次又一次的带领他的百姓走出绝境。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你能从以色列的历史中看到神做事的规律吗？这一位呢他放假他一定会出现。
对，
小牧恩，
小牧恩早上好。
小牧恩你在吗？
请不要挂机。
难道这是小牧恩说的吗？
请不要挂机。
可能因为小牧恩等得久了，
等得久了，好，没关系哈。
我们知道小牧恩呢是信望爱的外孙。哎，小牧恩，
小牧恩你在吗？
小牧恩，早上好。
老师们好。
好
，现在听到你的声音了，真好啊！那小牧恩，欢迎你。那准备好今天的金句了吗？
准备好了。
来，小牧恩。
列王记上8章56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感谢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阿门。
阿门。哇，还会自己加上阿门呢，
绕口令的感觉。
是是。小牧恩啊，那你这个暑假准备有没有去哪儿玩啊？
去做什么？
或者要做什么？要学什么？有没有？
每天写作业。
但是很好，但是很好。
当然好，当然。
对，因为你没有等到开学的前两天。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非常感恩啊，因为呢我们今天注意到西南地区特别是成都大暴雨，我们担心一些家人啊。我们看到呢就是幸福一号呢他冒泡了，他说呢这个鱼呢这个雨小一点啦，谢谢大家的纪念祷告。好，现在也是我们同心纪念一些有需要肢体的时间啊，请小燕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好，我们先来祷告。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仰望你的荣美，亲爱的主，我们歌颂赞美你，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爱临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主啊，我们的心仰望你，求你以丰盛的慈爱待每一位求告你名的人，也求你保护他们的性命，也求你大能的膀臂环抱软弱的人。主啊，我们再次把陆英飞的爸爸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他的爸爸经历你的医治。他的身体最近有发炎损伤的情况，前阵子的检查报告身体体内呢产生急性期的蛋白质，目前的指数呢也慢慢降下来。主啊，感谢你垂听祷告。主啊，我求你呢特别顾念老父亲，他的身体有足够的力量能够抵挡。我们也纪念到他非常孝顺的孩子陆英飞，这阵子真的身心灵都非常的疲倦，但我们观察到弟兄他有自责的情况，他感觉是不是自己懒惰没有好好的去照顾父亲呢，可能他也花很多时间在电脑上面研究什么最好的医疗方法，设法给医生的建议呢，但是我们希望主您能够安抚他的情绪，让他平静下来，让他跟他的爸爸都能够得到你赐下的平安福乐。我们把一切的烦恼担子都交托给你，求主帮助，也求主施恩呢，因为你是我们众人的岩石，你是我们的山寨，求你亲自保护。主啊，我们也为到一位杨姊妹来祷告，她26号去做检查，结果发现她患了这个子宫癌啊，她现在的心情一定是非常的烦躁，不知道如何是好。主啊，求你让她能够在今生认识到你，求你让她在患难的时候能够转向仰望你的荣美。主啊，在您面前是没有难成的事的，求主赐下平安，让她不用担心不用惧怕，只要相信你她就能够得到医治的。我们也为到樱桃的孩子小宝来祷告，因为他最近住院得了肺炎，他的父母亲也是日夜都要赶到医院去看望他，求主能够保守孩子尽快能够康复，在医院能够得到最合适的治疗，也希望呢你赐给医生们他们有爱心有智慧聪明智慧，能够尽快呢了解到这个情况，能够呢给他合适的药物。主啊，我们意味到一群的孩子们已经开学2个多星期了，我们知道很多孩子在学校里头都有不太愉快的经历，但是他们也不敢说也不好说，可能在学校被霸凌呢，被同学甚至被老师言语霸凌也不说，这呢真的会影响到他们的成长。我们看到第五空间也是我们的家人都在谈小时候的回忆，原来那些事情呢我们藏在心里不说会影响到我们长大以后的价值观，我们的性格。主啊，求你保守，求你让更多的人呢在你那里得到力量。主啊，也求你在患难的时候开一条出路，让每个人可以跟你同行，领受你赐给我们足够有余的供应。纵使我们站在幽谷的前方，我们靠着你一定能够看见升起的朝阳。主啊，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更多明白你的旨意。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与神同行需要我们按神的方向去走。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小燕老师带领我们呢为一些有需要的家人祷告啊。那么特别纪念呢像西福月啊瑶瑶啊，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些家人真的是长期在一些的又大又难的刺里头，那么求神看顾，将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你们。好，再次的叮咛啊，出行一定要看气象预报，因为呢这些大雨暴风雷电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就闪到我们这边来了，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小心照顾好自己，愿神赐福您。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睁开双手